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美联储暂停加息，但鹰派姿态吓坏了股市，油价高位回落，对冲基金已经转变策略，中国个人养老基金入股市亏了一大片， A 股成交额缩量到历史低点，会迎来哪种变盘？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9月20号星期三，尽管美联储像市场预期一样暂停加息，但是鹰派的态度冲击了股市。12位联储官员预计今年还会加息一次，美国三大股指在美联储决议日收跌。我们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94%， 报4402点，道指收跌 0.22%， 报34441点，纳指收跌 1.53%， 报13469点，费半指数收跌 1.47%， 报3399点。标普500指数中有11个板块中的7个板块是收跌的，4个板块收涨，电信服务板块和科技板块跌幅是最大，分别收跌 1.89% 和 1.77%。在新股方面， ARM 收跌 4.1%，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报52.91美元，一度跌到了51.52美元，接近发行价的51美元。 Instacart 收跌 10.68%， 报30.1美元，也是逼近了发行价的30美元。罢工方面，彭博社引述消息说，斯特兰蒂斯递交了一份新的薪酬谈判方案，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正在评估这个新的方案。不过呢，通用汽车的高层表示，工会提出的 36% 的工资的涨幅仍然过高。此外，报道还说，罢工已经蔓延到了三家汽车巨头之外，奔驰零部件工厂的 UAW 工厂也宣布罢工。国际油价呢是从高位开始回落，美国 WTI 原油期货收跌 1.01%， 报每桶 90.28 美元，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跌到了每桶 93.53 美元。在近期，我们一直在跟踪报道国际油价的情况。在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 OPEC Plus 联合减产行动之下，国际油价已经是连续上涨了三周，能源股重新受到了追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消息是，对冲基金对原油的看涨动能已经开始减弱。在本周，布伦特原油和 WTI 油价已经连续两天下跌。我们来看具体的报道。据亨网引述高盛在上周的报告指出，由于卖出超过了买入一倍，对冲基金三周以来首次净卖出能源类股票，其中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法国的股市都出现了能源股净卖出，而亚洲呢，则呈现出了适度的净买入。另外一方面，高盛监测到的能源股空头数据也是出现了变化。美国能源股空头部分按周来计算的涨幅达到了 3.3%， 按月计算的涨幅是 5.3%。 石油、天然气和消耗性的燃料以及能源设备和服务的当周和当月放空的幅度都有所增加。高盛指出，全球能源股多空比率在上周下跌 2%， 在一年的低点徘徊，代表着对冲基金不仅在卖出能源股，也是在放空能源股。也就是说，即使油价继续飙升，但是一旦对冲基金开始放空能源股，就代表着市场正在压住油价已经见顶。能源类股呢，通常和经济景气周期密切相关，在经济荣景期间呢，能源需求通常会增加，因此能源类股的价格就有可能会上涨。相反，在经济衰退期间，能源需求可能会下降，这就有可能导致能源类股的价格下跌。因此，当预期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通常对冲基金首先就会先放空石油和能源股。 我们来关注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周二9月19号 ,A 股的成交量缩小到了6300亿人民币的水平，跌到了今年以来第二低的成交量。财经自媒体蒙面财经评论说，今年以来 A 股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从放量到缩量的时间特别的快，基本上呢是一周两周就可以从10000亿以上的量迅速萎缩到7000亿甚至是6000亿的量，也就是从放量到缩量是非常非常的快。按照以往来讲，在这么低量的状态下呢，一般市场是都会有一些动作，其实就是有两种方向，一种呢就是选择向下，就是从恐慌性的下跌中杀出来，要么呢就是有外部的力量，神秘资金也好，政策也好，再把它拉上去，出现短暂的反弹。评论说，现在呢又来到了一个地量的状况，但是他提醒说，地量不见得是地价，但是地量往往意味着变盘。这提醒的话音是刚落，在周三 A 股的成交量就进一步的萎缩，成交量跌破了6000亿，只有5700亿元人民币。中共当局证券时报赶快发文来维稳，说多家外资大行已经看好 A 股，结果评论区是翻车了，有网友反问说，良心不会痛吗？还有网友说，外资已经把资金清光光，只在嘴上喊着看多。那么观众朋友，您对此又是怎么看呢？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大陆股市的消息。这两天的股市的确是把中国的股民给气得不行了。有网友说，这样的股市估计连孙悟空要离开都得把金箍棒给留下。那么这是怎么的呢？现在是关灯吃面的不仅仅是股民和基民，还有一个新的群体，就是第一批投入中国大陆股市的个人养老基金。百姓们把钱交给了基金，但是这些百姓指望来养老的基金呢，却在深不见底的 A 股市场上把自己混成了夺命基金。财通社报道说，从2022年11月个人养老金政策发布之后，公募基金也是相继推出了针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单独设立了一个份额类别，叫做 Y 份额。那这个份额呢，就允许投资者通过个人养老资金的账户来投资。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在154只养老目标基金 Y 份额产品中，有将近80%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而从成立以来回报为正的产品呢，只有21只，其中表现最好的是中欧预见养老2025，一年持有的 Y 从成立以来的累计涨幅不足3%，垫底的呢是华夏养老2050，是一个5年的 Y， 它的累计亏损呢达到了10.81%，这两者业绩首尾相差接近了14个百分点。那么养老钱为什么也能亏损呢？很多人会认为个人养老金产品都是有保值增值的低风险的产品，跟股市的涨跌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简单的来说，个人养老金产品有4类，其中特定养老储蓄主要就是存款，养老理财是以固定收益类的资产为主，那养老保险就是可投固定收益权益和一些流动性的资产，而养老目标基金80%以上就是投资公募基金。显而易见，这四类的风险呢是逐渐在提高的，其中养老目标基金是风险最高的。那么根据投资策略的不同，养老目标基金又分为2类，目标日期基金和目标风险基金。这两种始终都会配置一些权益类基金，包括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指数型基金、ETF 基金等等。那么这些就跟股市的波动息息相关了。那么如果养老目标基金不能保值也不能增值，那么投资人买入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不得不说，中共当局允许养老金去投资跌跌不休的 A 股，到底呢是为了给百姓们赚钱养老，还是拿着养老金来填窟窿呢？还有亏了的钱又去哪里了呢？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条地缘政治的话题。 西方国家在推行的去风险战略，但是德国的侵华态度一直为外界所关注。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官方数据，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今年的上半年是放缓了，但是数额和创纪录的2022年类似，是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当时投资额55亿欧元的将近两倍。路透社还指出，尽管德国政府一再要求德国公司要缩小在中国的业务，也大幅削减了对华投资的担保，但是德国公司在华投资仍然有增无减。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德国经济正在遭遇衰退，在世界整体对华投资出现暴跌的情况下，德国的对华投资在德国对外投资的占比却升高了，从2019年上半年的 5.1% 上升到了今年上半年的 16.4%。 但是呢，有很大一部分投资是来自于德国公司获利后的再投资。路透社引述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像大众汽车和巴斯夫这样的大公司正在加大对中国项目的投资，但很多其他德国中小公司却是小心翼翼，试图把他们的投资多元化，包括转移到亚洲其他的国家。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看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市场分析文章。